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各地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16日至5月2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海外各地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格佛市悉尼镇卡罗纳市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颁发褒奖，宣布2008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颂扬真善忍。5月18日下午，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国会山前举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6周年庆祝活动。5月17日，蒙特利尔学员在市中心公园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祥和。5月13日上午，澳门法轮功学员走上街头庆祝第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祝贺法轮大法红传16周年。学员们还派发写有“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忍”字样的气球，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更多的澳门市民。澳洲西部的博斯市法轮功学员于5月13日在当地市区最繁华的地段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全日演示功法，以及告知世人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无理迫害。近500名来自于印尼巴厘岛的法轮功学员于5月11日聚集在当地远近驰名的古达海岸，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李洪志大师的诞生日。学员沿着海岸游行，演示五套功法，发传单，并向海内外的观光游客介绍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乌克兰日报5月15日头条报道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报道说，法轮功修炼者在基辅市中心广场举行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7日，瑞士、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共同在瑞意边境的瑞士城市卢加诺举办弘法活动，共庆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3日，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索菲亚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大法，并告诉人们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5月11日下午，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对面的人权广场庆祝第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16周年。舒缓祥和的功法演示、优美的舞蹈和欢快的器乐演奏吸引了很多当地民众及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与法轮功学员一起欢庆这一殊胜的节日。
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据大纪元报道，2008年5月14日，加拿大魁省上诉法庭就法轮功学员状告《华侨时报》诽谤案作出裁决。上诉法庭确认，《华侨时报》对法轮功的攻击文章是诽谤，推翻魁省法庭以前的裁决。本案原告方律师克劳迪·阿蒙德·薛佩尔德表示，对原告方来说，上诉法庭推翻魁省法庭的裁决，确认《华侨时报》对法轮功的攻击文章是诽谤，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
5月16日，法轮大法学会加拿大卑诗省分会在温哥华市中心艺术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抗议中共借奥运加剧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营救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的亲人，谴责中共违背申办奥运前改善人权的承诺，变本加厉迫害法轮功和其他异议人士。温哥华法轮功学员高翘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一个月前，中共以平安奥运的名义抓捕了他的两个姐姐，至今下落不明。
5月17日，美国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前，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举行公众集会，揭露邪灵中共迫害中国人民的各式展板，向来往行人讲述着中共的历次罪行。大纽约各界团体及华人参加了集会，祝贺36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邪党，走向光明的未来。多位各团体代表发言表示，中共邪党是导致所有中国人遭受灾难的根源。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退党服务中心于5月20日晚在中领馆前集会，强烈谴责中共当局一手操纵、骚扰、围攻纽约退党活动的罪行。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最近直接指挥破坏海外声援中国民众退党集会和传递人权圣火的活动。周永康利用中共在海外的特务机构，由中共背后控制的华人侨团和学生学者联合会等组织煽动仇恨，花钱收买地痞流氓进行肇事，在美国旧金山、纽约、香港等地攻击参加声援中共民众退党集会的华人。
2008年5月20日，在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策划下，中共喉舌新华网和央视国际播出构陷法轮功的视频。节目将中共流氓特务在纽约公开煽动暴力袭击纽约法拉盛退党集会的事件，谎编成纽约华人为四川赈灾募捐，法轮功现场捣乱。5月17日下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法拉盛缅街图书馆前举办声援海内外3600万华人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中共特务进行捣乱，其中有中共唆使的肇事者暴力攻击殴打退党中心义工。中共央视将现场录像重新剪辑，指鹿为马，把退党集会说成是法轮功学员阻止赈灾，画面中没有任何与赈灾相关的场面和募捐的横幅标志，相反是不少关于纽约民众声援退党集会的横幅，如退党保命等。5月20日以来，纽约警方在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对面已经逮捕了3名涉嫌殴打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中心义工的嫌犯。纽约民众在法拉盛的退党集会几乎每月都有，常常是风雨无阻。这次在退党集会活动一开始，主持人就提议为在四川地震中伤亡的中国同胞默哀，几乎所有的发言者在讲话中都表达了对灾民的关切。中共国家的电视台和新华通讯社公开行骗，其手法随中共接近衰竭的气数，粗劣滥制，野蛮无理。
5月15日，追查国际发表中共对海外华人操控与统战全球战略实施的调查报告，对中共操控部分海外华人社团、学生组织在海外推行迫害法轮功政策的现象，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和调查，以这一调查为基础进行的深一步研究，揭示了中共的全球性统战策略达到的程度。中共的渗透对被渗透的国家和居住在该国的华人都造成了威胁和危害。追查国际希望通过本报告引起各国有关部门和华人社区的警觉。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2008年5月13日、14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非法劫持北京市大法弟子以及家属共计15、6人。4月20日，北京十多名恶警绑架了外出买菜归来的牛进平、张连英夫妇，并于5月13日将夫妇二人非法劳教2年半。据目击者描述，张连英和牛进平被绑架时遭到拳打脚踢，身上有多处淤痕。4岁的女儿被这一景象吓呆了，哇哇大哭。
中共恶党人员利用奥运火炬在江西南昌传递为借口迫害大法弟子，从5月6日至5月8日绑架多名大法弟子并非法抄家。5月11日起，火炬在福建省传播，在此前后，当地协党政府为了所谓的火炬传播顺利进行，加紧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24小时监控和跟踪，龙岩地区多名学员遭到恶警绑架关押。
山东蒙阴县610头目李宝元、县公安610头目张勇指挥恶警借奥运之机，在蒙阴县旧寨乡频频作恶，绑架13名法轮功学员后，又在蒙阴县蒙阴镇蹲点，对蒙阴镇原巨山乡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绑架。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法轮功学员唐慈宝，男，55岁，原7319工厂子弟学校教师，2005年5月被永州国保大队迫害，被非法抄家，被迫流离失所。2007年元月回厂讲真相，被绑架，非法关押在长沙新开铺劳教所遭受迫害，身体出现了肝腹积水，于2007年10月叫家里接回，2008年5月13日含冤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2008年5月5日晚9点，河南省淮阳刘镇屯乡派出所副所长黄伟带领四个恶警闯入刘镇屯乡李蔡元村大法弟子李军奇家，没有出示证件，非法抄家，抢走了大法书、收音机等物，并绑架李军奇父子。这些恶警心狠手辣，失去人性，抄家过程中殴打李军奇76岁的母亲，恶警们用穿着皮鞋的脚踢跺老人，并使尽全身力气打了李母十几个耳光，致使老人浑身青紫多处，面部肿大，前胸疼痛难忍，现生活不能自理。后恶警将李军奇连同其77岁的父亲李挺林一同劫持到望本乡派出所毒打折磨，把他们父子靠在床头上14个小时，恶警对着李挺林的脸狠狠地打了十几个耳光，老人被打得头昏脑胀。下午4点左右，恶警把李军奇劫持到拘留所时，李军奇被打得昏迷不醒，拘留所不收，刘镇屯乡派出所的恶警硬是将李军奇扔下，然后逃之夭夭。第二天，毒打李军奇父子的恶警到医院去看守，对医生说，我抓法轮功照脸上打，把我的手震得生疼，就不信他的脸不疼。
近期四川发生了震撼大半个中国的地震，数万人失去了生命。就在大地震刚发生两天左右，山东潍坊市各单位即召开了中层以上人员紧急会议，传达上级协党组织的所谓紧急通知，大体意思是四川发生了大地震，为了防止法轮功借此时机讲真相救世人，要求各单位加紧监控，扬言要对法轮功学员再次进行登记排查，对坚持修炼的要安排专人跟踪监控，对失控的各单位要安排专人找回，云云。然而这次中共又是在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很多都已经觉醒了，会后很多人厌烦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搞这套。潍坊城区某单位有名中层干部，他以前受恶党造谣蒙骗，对大法十分抵触，修炼大法的家人讲真相他也不听，这次开完了这个会后，他对修炼大法的家人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摆在面前的事实让他看清了中共的丑恶嘴脸。
2008年5月12日13日，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中共协党人员、操控法院不法人员关树森、李文静对法轮功学员裴志华、张崇月、杨绛威、沈文玲、周迎春、杨光武、冯克兰、杨兆芳、杨兆颖进行了非法秘密开庭。其中周迎春、杨兆颖是在吊着吊瓶、打着氧气、躺在绥中县医院的病床上的情况下遭受非法开庭迫害的。法院此举令很多人气愤和不解，众多围观者和群众愤怒地说，人都这样了还到这儿来开庭。在所谓的开庭过程中，杨兆颖两次心脏病发作， 现场医护人员进行抢救。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工作人员关树森和检察院人员匆匆念了一些走过场的材料，几分钟之后在一片混乱中离开。关树森临走时宣称，杨兆颖最在这两个多月一个笔录没做过，一句话也没回答过。杨家四口，包括杨光武及妻子冯柯兰、大女儿杨兆芳及二女儿杨兆颖，都是在2008年2月25日遭绑架。周迎春在锦州被绑架时，被殴打致腰椎二三节压迫性骨折，颈椎生理变形，造成头晕、恶心，长期呕吐，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家属预告不发警察。
明慧周刊、证件周刊不要随便送给常人。最近在我市郊区有部分老年同修说，这几年下来，明慧周刊、证件周刊在家存的多了，不愿再存放，问一个协调做周刊的同修，此协调人让同修们看完后把周刊都送出去，和真相材料一起送给常人看。同修们经切磋，认为明慧周刊、证件周刊里有同修切磋的文章，常人不易看懂，也容易造成误解，不能往出送。我们是为法来的，生生世世的等待，历尽艰辛。同修切磋的部分，能见证大法弟子当年修炼与救人的不易，和对不同层次自己对法理的证悟，是留给后人看的。望同修们能保管好周刊，这不也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吗？切记，不要头脑一热就这样，或怎么方便怎么来，要对法负责，对我们的修炼负责，对众生负责。
本周50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6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三退人家的房子在大地震中无损。5月12日发生在四川省汶川县的特大地震，真是震动了全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其波及之广，伤亡之惨，真是惨不忍睹。在距汶川260公里的乐山市城区的震感也达到了 6.1 级。这里凡是砖木结构的房屋几乎都出现了垮塌。但我知道的那些法轮功学员的房屋，那些明白真相后声明退出中共协党组织的人家，在汶川特大地震中真的是毫发无损。如在乐山市市中区杨湾乡有个叫老四的人，他与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村长同住一个院子，村长的房屋被震塌了一半，而老四的房屋片瓦无损。三退自救，退党、退团、退队保命，绝非儿戏啊。
对大法真诚的一念改变了他。以大法弟子的妻子是做生意的，刚开始时不信大法，说三道四，横加阻拦，最严重时打骂过大法弟子并离了婚，结果他疾病缠身，家里总共才2万元积蓄。但是大法弟子没有放弃他，给他讲真相，随着对真相深入了解和平时的观察，他逐渐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到现在全力支持大法。大法弟子发正念，他就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至今他已劝了34人退出邪党。对大法真诚的一念改变了他的所有情况，短短几年生意赚了超过100万，别人家没有生意他家有，客户都信任他。按照客户朋友的话说，他能放下利益的诱惑，不顾自身的安危让我退党保命，这样的人不信任，信谁？
发生在辽宁鞍山的信大法得福报的事例。鞍山市某公司女工才44岁就患上了乳腺肿瘤，满胸部都是。后来遇见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对他有好处。他诚心的念了。去求医的时候，他坐的车遇上了车祸。 坐在副驾驶员位置上的他，头部把挡风玻璃撞得粉碎，人却一点事儿没有。而坐在后座的妹妹却受了伤，回来后她的胸口竟不疼了。一连串的奇迹，她很震惊，见到大法弟子就说，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她相信大法一定能救了自己，神佛不会落下一个真心信仰他的人。鞍山市郊有一位80岁的老太太，她76岁那年，大法弟子上她家去买苞米，她当时疾病缠身，全身上下哪儿都疼，耳朵还背。见她可怜，大法弟子就给她讲诚心敬法得福报的事例，问她信不信。老人说信。大法弟子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识字的老人不但念，还背会了4首大法诗，盘腿打坐也学会了。4年来坚持天天念，结果身体越来越好，走路轻快，容貌也越来越年轻。80多岁的人看上去就像60多岁，笑容天天洋溢在老人的脸上。家财万贯不如有一个好身体。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灾人祸面前，真心相信大法好的人就能得到上天护佑。
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大队长冯黎得癌症遭恶报。冯黎女，生前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一大队大队长，在职期间对待被非法劳教的大法学员特别苛刻，生产任务超负荷，变相折磨劳教人员，就连许多小队长都说他变态，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强制罚站，不许睡觉等体罚迫害，还公开对学员说每人每天必须挣25元钱，完不成他定的生产任务都扣分，扣多了就加期。冯黎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之一，做尽坏事得癌症遭恶报，于2008年3月上旬医治无效而死，52岁。冯黎死后，一大队的队长及吸毒人员都很害怕，因冯黎生前凶恶狠毒，死后必为恶鬼。有的队长吓得一个人不敢在办公室待，有的劳教人员吓得半夜不敢自己上厕所。
内蒙古多伦县张玉敏迫害大法及学员，白血病去世。内蒙古多伦县张玉敏，女，已退休，曾在多伦县城关镇居委会工作。自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他紧随当地610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监控，参与过邪恶洗脑班的所谓帮教。此人为了名利，不听良言相劝，迫害大法学员，终遭恶报。在2007年7月查实张玉敏患白血病，于2008年1月24日病故，死时49岁。离世前自言有罪，不甘参与迫害大法及大法学员。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弟子揭露中共邪恶、呼唤正义良知的综合报道。加拿大天国乐团于5月18日重返渥太华郁金香节，在18日的闭幕式上表演，并吸引了大量观众。节目主持者介绍说，所有天国乐团的队员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并简单介绍了法轮大法，观众报以热烈掌声。5月17日，美国费城第二届亚太裔传统乐活动在华埠附近的法兰克林公园拉开序幕。法轮功学员是第二年参加这个活动，设有法轮功展位。宾州州长任德尔在全球行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百万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自由。州长和参加这次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合影。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政府大楼内，为期5天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于5月9日圆满结束。为欢庆法轮大法日而举办的该项展览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感动，5天内吸引了各行业的有缘人前来观赏，其中包括科罗拉多州正在议会期间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旅游团、学生学习参观团，有些学校是来自科州边远山区的。
5月17日，台湾嘉义市博爱国小举行创校60周年的校庆及社区运动会， 嘉义地区法轮功学员受邀在开幕典礼中演示五套功法，为该校的庆祝活动拉开序幕。祥和优美的练功动作伴随着悠扬悦耳的练功音乐，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5月17日，澳洲布里斯本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 Zemir 多元文化节庆祝活动，积极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讲述中共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抓紧救度，以纯善的心救度众生，救人才是最大的礼。与哈尔滨同修切磋整体配合，正法过程中你的用心程度是多少？在矛盾中向内修，纯净自己在法中升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认邪恶的迫害，言语中不留任何对邪恶的认可，学会向内找，不过不该过的关与难，常想师父就在身边。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救度。5月12日，四川汶川县发生了强地震，那里的人生死未卜，伤亡惨重。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班的路上，并未感到有什么异常。后来听同事说，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震动，沙发和桌子在摇，端的水在晃，玻璃在摆动，人们惊慌地从屋子里跑出来，看着依旧蓝蓝的天，一脸的茫然和惊慌失措。下午2:30的时候，我站在窗前，看着空地上拥挤喧闹的人群，心里沉甸甸的，想起了每当我不够精进的时候，就做的同样的一个梦。天上电闪雷鸣，乌云密布，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一切都要瞬间结束了。路上的人群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慌乱地奔跑着，呼叫着。他们没有方向，没有目的，不知道怎样才能逃过这个结束。生命在那一刻彻底地绝望了。我急切地站在路口，招呼着他们到一个小屋里，因为那是安全的地方。每次从梦里醒来，那种生命被彻底销毁的凄惨总是让我泪流满面，所以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总是在不停地告诉自己，我要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救他们。真正到了法证人间的那一刻，我不要有任何的遗憾，因为为了你们的得救，我在最大限度放弃自己的一切中做了我应该做的。这次地震我也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一些偏远的山区和农村，特别是那些大法弟子很少的地区，可能是我们讲真相的空白点和薄弱点。我们在清除旧势力久远时期就留下的那些因素和安排中，在分秒必争地抢人， 因为他们的安排是淘汰毁灭众生，而师父的正法却在救度众生。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去让那些迷中的生命明白大法真相，这些生命甚至都等不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刻，就被旧势力那些还在起作用的各种因素淘汰了。我们身负的使命是那样神圣艰巨，如果做得好，将会有无数天体大穷的王和主以及他们的众生得救。如果我们懈怠不精进，也将会有无数的生命被带向毁灭。我们原本可以修得更精进、更慈悲些，那些被毁灭的生命也原本可以在我们强大的正念中有能留下来的机会，可是我们做得远远不够。那么我们还在等什么？还在靠什么？我们就是生命的希望，是他们能走向未来的保障。他们都在等着我们，可是我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用自己最大的慈悲去救他们了吗？来吧，把你最好的办法拿出来，把你一个觉者的宏大慈悲和对生命的珍惜拿出来。师父为了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一切，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那么为了众生的未来，我们也放下我们的一切人心，抓紧救度吧，真正做到师父要求的那样，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们要把得救的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明白真相的人们，要把大法的慈悲留给每一个生命。要想一想，哪些地区、哪些人群还是在我们救度中没有重视的，还做得不够的，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将来面对我们伟大的师尊，面对不可计量的众生，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说一声，我没有遗憾，我做了应该做的，那才是最了不起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以纯善的心救度众生。四川大地震牵动了亿万大法弟子的心，我们是在和旧势力抢人。如何看待人间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如何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想抛砖引玉，交流一点自己的想法。一，珍惜生命。中共最漠视生命，他把生命当作物质，对生命的产生和消亡抱着冷漠的态度。其实这是来源于地狱的思想。然而，中共统治近60年中对生命的随意杀戮，使许多中国人对生命陨灭也抱着冷漠的态度。作为大法弟子，让我们彻底清除这些恶毒的因素。二，旧势力是淘汰人，正法是救人。旧势力所谓的自救，是把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宇宙生命淘汰，所以在人世间造出种种灾祸，不惜杀人，借口是要给人教训。但是这不是正法，而师父正法恰恰相反，是要救度宇宙中一切可救的众生。即使有的生命败坏到无可救药而清除，也是因为不能让他们祸害更多的生命。所以师父正法和旧势力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大法弟子的责任也是一样，就是救度。三，为法而来的生命最可贵。从师父讲法中我体悟，来在三界上的上界生命，绝大部分都是抱着大法一定能救了我的伟大信念而下到十恶毒世，这就是在证实着大法。师父为了挽救宇宙众生而来，
而这些生命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生命，最值得救度。然而，一些生命在旧势力布下的最大的劫难中迷失了自己，最终无法走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这是生命最大的悲哀。四，善恶有报和大法救人。人在面临毁灭性的灾难面前是弱小而无助的，这时给他展现出大法救人的慈悲和威力，往往能让人感到大法弟子的善意，从而有了一个重新思考人和宇宙之间关系的机会。善报的例子总能给人以希望，恶报的例子放在十恶不赦的人身上能给人以警示，但大灾难这样涉及到许多民众的事件，这是旧势力按照他的理安排的劫难，而旧势力的很多安排是不符合正法的。如果我们不能让众生明白真相，救度不了众生，那是我们没有完成师父交给我们的重任，那是我们的失败。当我们能抱着纯善之心去救度众生时，我们就能真心地去感受对方的感受，从而能让对方感到大法弟子的大善之心真正地救了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才是最大的礼。四川大地震，看着网上每天攀升的死亡数字，听着日益急迫的救援呼吁，我的泪水难以抑制地往下流。自从修炼以来，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难，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修炼的不足。有师在，有法在，我不觉得苦，不觉得难，很少为此而哭。可是今天四川大地震后的人间惨象，让我不禁双泪横流。救人啊，多救人啊，我忍不住从心里发出呼唤，在劫难到来之前，我们能够多救一个人，就能在劫难之后少流一滴泪。对我们大法弟子而言，影响我们全心去救人的只能是对自我的执着。就在前两天，我们学法小组还在为某些修炼中的问题争论不休，你说你对，他说他对，甚至有的同修还相当执着。对于这种争论，师父早在转法轮中就说过，我说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指的只不过是修炼过程中对一个理的认识，这一个理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怎么悟还不行啊？一下子认识到更好，慢慢悟到了那也行，不都是悟了吗？都是悟了，所以哪个也不错。我们修炼就是一步一步的提高，认识到的理在不同层次就很正常，只要在法中那就是对的。当我们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大好的时光就从我们的身边溜走了。而现在救人真的是十万火急，还有多少时间能供我们这样去浪费？最近《资料点生活》这篇文章引起很多同修的思考，很多同修从中看到了自己修炼的不足，认识到了放下自我、理解同修对于形成整体的重要性。可是反过来想一下，难道同修们对我们的理解真的就那么重要吗？每个人都有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每个人不可能同时看到一个问题的所有角度，更何况旧势力还在无孔不入地挑拨离间，会不会在我们求得同修的接受，在耐心的解释，在讨论如何达成互相理解的时候，旧势力就在我们的旁边窃笑呢？一个大雪灾，一个手足口病，一个四川大地震，还有那么多随时发生的灾难中，有多少本该得救却因为我们的不抓紧而永远失去了生命。我的姥姥活着的时候，很长时间都在用最原始的那种织布机织布，他的女儿媳妇们每次去看望他，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给他送各种原料。我说，姥姥你知道吗，现在纺织厂里的织布机一小时就能织出你一辈子织的布，你这个织布机太慢了。
当时大字不识的姥姥说了一句最负哲理的话，我到现在才真正明白，那是人家纺织厂的事，我只有这个织布机，我就用这个织布。是啊，同修永远是不同的，怎么能用其他同修的特点来比较这个同修呢？只要同修在做救人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无私无我的配合支持，这才是师父讲的默默的圆融啊。可是我们往往在一边评头品足，把同修的不足当成被迫害的原因，其实那里正有我们去圆融的责任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某些做法同修不赞成，我们也大可不必太在意，只要我们在尽自己的条件，在做救人的事情，在走自己救度众生的路，师父认可，我们还要谁认可呢？正法到了最后的尾声，就现在而言，救人才是最大的利。让我们彻底放下自我，放下自我的一切观念，一切执着，去救人，去救那些能够得救的人。
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哈尔滨同修切磋整体配合。哈尔滨多年来迫害一直很严重，从修炼角度上看，我个人的理解是，哈尔滨的大法弟子没有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一直不能无条件地配合起来。师父在对澳洲学院讲法的录像中明确地指出大家互相之间的配合问题，长期养成的坚持自己，互相之间不信任，证实自己这方面比较突出。我个人理解，现在大法弟子必须无条件地放下自己，积极地默默地圆融大法弟子的环境，整体配合好。当我听到同修被抓的这些情况后，我和身边的几位同修商量，我们应该联系大法弟子的家人去要人，有和家人去要人的，有在关押大法弟子场所附近发正念的，有在家发正念的，有发真相传单的，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整体配合起来，齐心合力地去营救同修。大多数的同修是赞同的，在法理上是能达成共识的，但是也有少部分同修持反对意见，理由是去要人的同修如果出现问题由谁来负责，自己还在被迫害之中能行吗？也有的同修说缺少一位强有力的协调人。我认为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就是协调人，我们把消息告诉认识的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这样做，不就所有的大法弟子都知道了吗？同修有一篇文章，不分正法工作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师父写了一篇评注，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文章中指出，当大家都把自己项目以外的事都当作别人的事，就人为的把我们的整体切成了很多小块，把有力的整体削弱成零散的力量，甚至在有不同意见时还互相削减力量。我们把救度众生的事分成不同的项目来做，只是在工作上更方便而已，却不想人为的形成间隔。我们应该还是一个整体，而且能随时随地形成一个整体，那才是对的状态。我们因修炼层次不同而对法理有不同理解，但却不是互相削弱的，而应是平行而互相扶持的。我们是把每件事都当成自己的事一样关心的，而每一件事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法理上尽量的清楚，不与整体形成间隔，才能更好的跟上正法的进程。否则邪恶不需要分裂我们，我们已经自己四分五裂了，那不是很大的漏吗？所以我建议能听到能看到此消息的同修都能从自身做好，从自己心里认可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这并不是要求每个大法弟子都亲自参与进来，但必须在思想上认可整体配合营救同修这件事。大家根据各自的情况揭露当地邪恶，讲清真相，就已经达到了整体配合的要求了。其实正法到了今天，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当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理解、支持并切身地去配合的话，那么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就能够解体邪恶，因为我们在法中的一念 就可以让邪恶解体，无处可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浙江大法弟子谈读由七年的资料点生活谈我的修炼心路历程的感想。正法过程中你的用心程度是多少？看了由七年的资料点生活谈我的修炼心路历程，以下简称由文，好多人都谈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有的地方真是褒奖不一，我在这里也想就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谈我的一点感想。我想作者之所以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写出了这篇超过30000言的文章，他的良苦用心是什么？是为了告诉别人资料点同修付出的心血？是为了寻求别人对资料点同修的理解？或者是为了记载资料点同修所历经的艰辛和曲折？实际上，作者写这篇文章，包括作者本人，他已经不是那些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大法的人所能衡量得了的。他已经站在一个为他、一个无私、一个正法正觉的高度，暴露出我们整体普遍存在的又十分严峻的问题。对正法的用心程度和生命中为私的成分。有人说这篇文章语气不够善，缺少慈悲。我说倒还不如确切地说是作者对那些不用心做大法事的那些人的扼腕叹息和对宇宙苍生的悲悯。那种忘我的境界，那种为救度众生甘愿承受的无名苦难，让人感动落泪。因为对正法用心程度不够，所以才会产生技术上的等靠，才会产生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甚至消极或者碍于情面式的学习技术。因为自保意识强烈，把自己的得失看得重于正实法和救人，所以才会说自己没有条件做资料，而尽看别人比自己条件好。上面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也很突出，表现在整体上，当地救度众生的局面始终打不开，讲真相的人少，发资料的人少，做资料的人更少，且本地邪恶还很猖獗，表现在个体上，问题就更突出了。一是有条件上网的不上，二是真相资料不敢留在家里，甚至连师父经文都不敢放，怕被邪恶抓到把柄。三是很少做正实法的事，要说不做正实法的事，也真是冤枉他了。因为他知道大法好，他也不想放弃大法，他也知道师父要我们做的是三件事，而不是两件事。为了自己将来不至于落下，他在患得患失经过细致而周密的安全防护下，他也做一些诸如发放真相资料一类的事，但数量和次数只能是极其有限的。他的讲真相，他的发资料，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为了他生命未来的保障上，源于生命中为私的成分。这些人有个最明显的表现是，当他一听到哪位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了，他脑子动的第一念是该不会牵连到我吧，然后第二念是他有漏他才会被抓，或者他没有正念正行。对同修被抓，他甚至表现得既冷漠又麻木，实际上他错把常人中的狡猾精明保护自己的一颗人心当作正念了。从某一种角度上讲，邪恶就是要牢牢地把你控制在人的状态中，你还在自得其乐、自明清醒，不知道这也是一种干扰和变相的迫害。而且我发现这样的人还真的很难突破，他的观念就是我不做资料或者我少做一点，总比我被找到把柄迫害了掉下来后又写严正声明给自己的修炼留下污点强吧。他真的被那常人式的聪明障碍住了，以至于这些人几年过来了都是出不了这个状态，有的还抱成一团不能在法上提高上来。而这些年本地区能走出来的也一直就是那么几个人， 就像游艺文中提到的，这几年走在政法前列的都是一些老面孔，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而那些走不出来的直到现在还很难出来，因为他还走不出司的范围，放不下常人的力和情，而一直滞留在个人修炼状态中。这样的人，他对走在正法前列的大法弟子确实很难理解，因为他想的就是个体自我，所以他找的也仅仅限于干事心或者没学好法等笼统的个体问题，而不能从法的整体上，从正法，从救度众生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所以才会出现游文作者的那发自肺腑而催人泪下的感叹。佛恩的浩荡，也许只有真正在正法时期走过来的大法弟子才能有所体悟，但是能体悟的不是全部，佛的慈悲只有真修弟子才会体会到。在这宇宙从祖，在这无量慈悲和洪恩浩荡的随师正法中，你还根本上抓着人的得失安危不放，那也只有让宇宙的历史给你应有的心性摆放位置了。历史终究会说明，会见证你的一切。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无漏》中说，不过修炼者或常人连根本的舍都做不到，也谈及此理，那又是为执着心不放而找借口乱法而已。你的念首先就不正，又何来的正行？你所谓的正念正行，也就成了你掩盖自身的执着和指责别人有漏的托词。最后，我也建议每个大法弟子都能看看《游》这篇文章，从中找一找心性差距，也同时扪心自问一下，在这开天辟地的宇宙正法中，身为具有宇宙第一称号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自己对正法的用心程度是多少？到底是你无私地将自己奉献给正法救度众生所用了，还是你将正法为你获取私人所求而用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认邪恶的迫害。近期我地区发生多名大法弟子被恶警非法骚扰、绑架和抄家的罪恶事件，给我地区大法弟子正实法和救度众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尽管邪恶无孔不入地对我们修炼正实法进行着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放下人心和人的观念，走师父安排的路，正念正行，就能够否定救世帝安排的那一切。以下的几个例子可以证实，我们完全可以在哪怕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下正念否定救世帝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今年五月，恶党借奥运火炬要在我地区传递，于是邪恶以确保火炬安全传递为名迫害大法弟子。五月的一天，地区公安局610派出所的恶警大约二三十人开着警车包围了一位老年同修的家，并非法闯入同修家中，出示了所谓的逮捕证，要将同修带走。同修接过逮捕证，将其撕毁，他义正辞严地对恶警说，我绝不会跟你们走的，你们这样搞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你们这样对待一个老人家可耻不可耻啊。恶警一面在房间里乱翻，一面说什么看在你们夫妻是老人家的份上，对你们已经够宽容了。同修心想，我走师父安排的路，不听你们那套。他在心里求师父帮助，并不断地发正念和讲真相。他还对恶警说，强制是改变不了人心的，大法是慈悲的，救度一切众生，也救度你们。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晚上9点钟，恶警们离去了。之后这位老年同修一直发正念清理邪恶，清除邪恶对本地大法弟子的一切迫害，心想那些恶警们思想中任何一点敌视大法的邪念都要正念清除掉。还有另一位老同修的正念抵制迫害的故事， 今年五月一日之前，这位老同修回了一趟老家，去时他为乡亲们带来一些真相资料，这些资料都放在随身的包里，不料途中突然来了二三十个恶警恶人，用警车堵截，并要搜查他和老伴儿。老同修没有丝毫怕心，大声地说，法轮大法就是好，同时发正念清理邪恶。他想，如果恶警敢来搜我身上的资料，我就发正念定住他。他对恶警说，我一个一个地看着你们，你们在迫害好人。恶警们听了他的话就往后躲。这时恶警头目对这位老同修的丈夫说，你管管你老婆。老同修的丈夫说，我老婆要是杀人放火了，我一定会管她。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他们平安地登上了回家乡的车，把真相资料带给了当地的有缘人。记得大约在2002年，东北的一位同修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时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很疯狂，当地有一个老同修被恶警们从家里连拖带拽地绑架到派出所，恶警要他诋毁大法。他对恶警说，我师父写的书连每个标点符号都是真理。后来绑架他的那个恶警要到楼上去办事，老同修就想，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发正念清理你背后的邪恶。他就真的跟着恶警上楼了，恶警走到哪儿他跟到哪里，最后恶警就让他回家。他说，我本来好好的在家里，是你们把我从家里绑架来的，你们还得开车送我回去。于是警察就开车送这位老同修回家了。大法是威严的，修炼是严肃的，我们不能被邪恶随便带走施加迫害。当然修炼中难免有执着有漏，即使真的因一时有意识不到的执着导致出了问题，也应该在看似危险的情况出现时正念对待，因为天大的事发生了，也只不过是冲着我们的执着心来的，在根本上谁能动得了我们呢？越是危险的时候，我们越要先想到师父要的是什么，先想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先想到我们的责任和那些等待救度的众生。我们就是要坚决走师父安排的路，把心一放到底，去留由师父安排，那么我们遇到的任何危险都会被大法的慈悲化解。面对最近出现的一系列迫害，我们也在反思，在向内找，我们发现关键还是学法不够，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不够。学法真是太重要了，当我们头脑里装的都是大法，即使邪恶真的一时钻了我们的空子，并控制恶警对我们行恶，我们能够心怀慈悲，说出的话在法上，那么邪恶瞬间就会被解体。我们还可以使用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除恶，当操控恶警的邪恶被解体，一个没有邪恶操控的常人还有能力迫害威严而慈悲的大法徒吗？